欲界之理论，我们在开讲的时候分六大段，第一是续所为，第二章所因，第三名中药，第四显脏车。这四大段呢都讲过了，现在是第五段解题目。欲界之理论这一部的总名，凡因欲界，此云相应。这个欲界之理论记里边呢也有解题目的，但是内文太广太多了啊。现在这里边是这个，现在我们影印这一部分呢，是含清净分别欲界品里边解释的，所以他解释的啊，比欲界之理论记也少一点。这个欲界这个词不是中国话哈，是印度的梵文，翻成中国话嘛叫做相应。这相应啊怎么样解释呢？言此欲界与一欲界时两事不同。这个相应这句话也就是欲界，要根据欲界实地论词有两种解释不一样。第一种呢，通说三圣净行果等所有诸法皆名欲界，这是第一个解释啊。第二个解释是正取三圣观行说明欲界，这两种解释。第二个解释是别，第一个解释是通，就是通于三圣啊，声闻圣、必至佛圣、以佛圣，都有欲界的道理啊。这个三种佛法里边呢，都有净行果理这么多的事情，都是有的。这个净行果理啊，或者净理行果等啊，所有诸法皆可以名之为欲界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切并有方便善巧相应义故。因为净理行果等啊，他们都具有方便善巧的道理，都有这种道理与之相应的，所以都可以名之为欲界。这个方便这个字啊，就是智慧，方便就是善巧啊，善巧是赞叹智慧的一个词啊，方便就是善巧，善巧就是智慧。一切法啊，它相应不相应就是智慧的问题，有智慧就是相应，你没有智慧就是不相应。就是我们遇见一切境界的时候啊，你有智慧的时候啊，一切境界啊都是佛法啊，都是清净无染的，没有智慧的时候啊就不是佛法的。这个大意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下边就解释并有方便善巧相应义啊，解释这个道理。净欲界者，为一切净啊无颠倒性。说是净行果等都有相应义，那么净怎么叫做相应？怎么叫做欲界呢？为一切净，这是说这个净欲界这个净啊，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境界啊，一切的舍身相位处法哈。眼耳鼻舌身意， 言思乃至意识的十八界啊，不管是佛的境界乃至到地狱的一切的境界都没有颠倒性，这就叫做相应。那没有颠倒性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啊，没有得圣道的人呢，我们的这个识啊，就是这一念灵明的心呢，接触一切境界的时候都是颠倒的啊，就是贪嗔痴那的这个识和一切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自然的这个贪嗔痴就出来活动了，所以都是颠倒的境界。现在在佛教徒呢，这个识要与一切境界接触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一切的颠倒，就是他们通达一切境界啊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他本身没有真实的体性，他是内心分别所现的一切的影像而已。如果内心里不分别的时候，一切境界都是没有的，这虚妄境界也不现了，心也不可得了。你能这样的通达呢，叫做净一切，就是相应了啊，为一切境无颠倒性，没有颠倒的性。所以要是我们学习佛法啊，这经历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说也是一种境界。我经本的一打开啊，里面有字啊，白纸黑字，这是一种境界。要是我们在这里不能够无颠倒性啊，那也就不是一切了。不要说一般的尘劳的境界啊，就是经历论也是这样子，说是为一切境无颠倒性。所以这个天台智大师解释个经这个字的时候啊，妙法莲华经这个经这个字的时候，不是说是白纸黑字的这个妙法莲华经是经，所有的一切舍身向外出法都是经，那就是因为无颠倒性没关系。你能通达这个无颠倒性啊，一切都是经，都是正法。不相违性，前面是说这个净它也有方便善巧意，这可见呢，这个净也称之为一切，就是因为有方便善巧的智慧啊，与向道上去理会，所以叫做净一切。这个不相违性怎么讲呢？这个不相违性是教说的。就是佛说出来的随顺众生的根性所宣扬出来的正法，语言文字的佛法。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在佛说的时候就是个声音啊，是个语言声音啊，把它记录出来就是文字了。这样的文字的教法啊，不相违性，与那个一切境无颠倒性，其实就是真理，与真理啊不相违背，是符合诸法的理，真理的。佛说的那个教与真理是相随顺的，是相契合的，没有矛盾的。它恰到好处地形容诸法的真实相，所以是不相违，没有冲突的，所以也是相应，也是一切，教也是一切。相随顺性，这个相随顺性是什么意思呢？佛说与理相应的这个教啊，你能够这样去学习，你能这样去学习去修行的时候啊，它就与地义地相随顺，相随顺 而不是相冲突的。嗯，说我坐船呢，想要到彼岸去，啊，这个船是在水上走，这里不是彼岸，船也不是彼岸，水也不是彼岸，但是向彼岸去了，向彼岸去了。如果你那个方向不对了，你离彼岸就是越来越远了，越走越远了，那就不是相随顺。所以我们发现修行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开始啊，啥是要凭借佛说的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是凭借这个，凭借这个，它不是第一的，但是与第一的相随顺。他相随顺，他不冲突，所以也是相应，所以也是欲切，就是不相违性，相随顺性，取究竟性，这个是果。好，佛这个说的这个教，我们随顺佛的教去修行啊，能向啊这个取就是进取。向前进，到无上菩提那里去了，到大不涅槃那里去了，到第一地那里去了，所以与果也是相应的，与果也是没有冲突的，也有这个方便善巧相应之意，所以也叫做欲切，果也叫做欲切。这样说呢，啊，一个是净啊，一切净无颠倒性，一个是净。这里面有理，还有教，有行，有果啊。与正理教行果相应，就是这是结束前面这几句话哈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净啊，它与正理、与佛的教法、与佛教徒的修行所希望成就的果都是相应的，都是相合的，相应也就是相合的意思。故云欲切，所以是净行、净理、教行果都名之为欲切。此净欲切随同一切，言诸经论就像随机种种异说，或说冠带等四种道理，如是乃至所蕴皆处缘起地的皆名欲界，总具四性顺势法故。此净欲界，前面说这个净欲界啊，随通一切，按照道理来说是通于一切的境界的，没有不包裹在内的啊。言诸经论，可是在很多的呀、啊、修多罗里边啊，在很多的阿毗达摩论里边呢，他也会很明白地说出来什么叫做净，什么叫做净欲界，他也会说出来的。嗯，就像随机，这个就像，像就是法相啊，这个法相是什么呢？就是佛为我们说的这些语言文字的一切的佛法，叫做法相。因为文字一说出来的时候啊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思维的时候，就都是相了，就都是相了。不是我们，其实一切法都是相，我们呢？我们这些眼物的事情也都是相，我们心里面有了贪心了，那贪也是相，起来嗔心的嗔也是相，愚痴也是相，一切一切皆是相。现在说佛说的一切的正法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听见了，我们阅读了以后，在心里面也是相哈。那么这就是就法来说叫做相哈。随机，这个机是众生的程度，众生的程度叫做机。这个机呀、啊，这个 这个鸡这个字是怎么讲呢？好像是在易经上说，动之微，鸡之先现，叫做鸡。这个动摇，这个动力，一开始的时候是小小的动，叫做微，微小的动啊，叫做鸡，叫做鸡。鸡之先现呢，就是一切如意的事情啊，最初开始的那个动力，就叫做鸡。现在这里是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众生啊，开始发心的时候，这个内心的那一点诚意叫做基。最初啊，学习佛法的时候，那一点点的诚心叫做基。或者我们受苦了，哎呀，很苦啊，佛慈悲啊，要消除我的苦恼。你这一念向佛有所求的那一点诚心，就叫做基。这鸡有力有钝，不对不同，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个就像来说呢，就是按照佛法来说，应该什么是净，净于切；按照众生的鸡来说，什么是净于切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种种一说。也按照佛法来说，这个净一切应该是什么什么，要按照众生的根性来说啊，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是种种的不同的说法啊。这底下嘛就指出来，究竟什么说法呢？或说观待等四种道理啊，有观待的道理、作用道理啊、正成道理、法尔道理啊，这四种道理。这四种道理呢，就是净于切。这个四种道理呀、是在《瑜伽师的论》里第25卷的第9页。啊，我算影印出来哈。我们也在这里就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哈。这四种道理呀，就是净于切。啊，这样讲哈。云何以称量形象，依正道理思维诸蕴相应言教。这是先问一句，什么叫做称量形象，依正道理思维诸蕴相应言教呢？其实称量啊，称量形象啊，就是权衡轻重啊，叫做称量啊。其实也就是思维的意思，对于这件事啊，究竟是什么一种情形呢，心里面想一想，认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那就叫做称量。这个形象啊，这个形是什么呢？形就是我们内心的活动，叫做形。心里面在活动叫做心啊，也就是称量，称量就是内心在活动嘛哈、这样的相貌叫做称量形象。怎么叫做称量形象？依正道理啊，就根据佛所说的道理叫正道理去思维呀、思维观察舌头显应思啊，诸蕴思维，这个诸蕴是怎么回事啊，相应言教，与诸蕴相应的言教，就是佛说这个舍蕴、色行识蕴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我的，这样的呀、佛说的正法就是言教啊。诸蕴相应言教，就是佛说的诸蕴相应言教。我现在听到了，我从经本上看见了，我就去思维去。叫做思维诸蕴相应言教啊，或者思维舍身向外出法相应言教，思维言而必得深意相应言教啊，思维18戒啊，各式各样的相应言教。现在这里说是云何以称量形象啊，依正道理思维诸蕴相应言教，为依四道理 五道观察，回答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依据这四种道理啊，没有错误的观察，那就叫做啊以正理称量形象，以正道理思维诸运相现教。何等为是呢？以观待道理而作用道理，三正成道理是法尔道理，就是四种道理。云何名观待道理啊？什么叫做观待道理呢？观待道理怎么解释呢？为略说有二种观待啊，简略的说呢有两种观待。哪两种？一生起观待，第一个是生起观待，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啊，它在一使一法生起的时候就有观待的道理。这个观呢是相对的意思，相对的意思哈，就是这个相对呀、这里是因果相对，因与果是相对的啊，或者是心与境相对，我们的心与境界相对啊，相对的时候就是心去观察的意思，我们内心在观察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心与所观境相对，相面对的时候去观察，当然你不观察也不知道这件事啊，这叫做观。这个待呢是凭借的意思，就是假借的意思啊，你要没有这个因缘呢这件事不成功，你一定要依赖它，那就叫做啊待，这个待是这样意思啊。二施舍观待啊，头一个是升起观待，第二个施舍观待。这个升起观待怎么讲呢？升起观待者，未有诸因诸缘，自必升起诸运。此运升起，要当观待诸因诸缘。未有诸因诸缘，这个运的升起啊，它一定要假借诸因，很多的因，很多的缘的势力啊，或者是因的力量叫势，缘的力量叫力，或者不必这样分别啊。就是诸因诸缘的四谛，这个因和缘呢，主要的力量是因，次要的力量是缘，我就这样分别啊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们种的这个谷，这个谷的种子种在地下了，这个种子是因，其他的土、水。啊，或者是肥料，或者是阳光，或者要有风，这些都是缘，是这样说啊。现在这里是说诸运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的果报，说果报的因缘呢，种子也是种子是因，业力是缘啊，业力帮助啊这个名言种子啊。成熟了啊，因缘和合了，这个舍舍相是现起了，这一刹那间呢，舍舍相是现起来，那么诸因诸缘的势力升起诸运，升起了舍舍相是的运，此运升起，要当观待诸因诸缘，这个舍舍相是的运呢，它能够现起来呀。他一定啊要凭借诸因诸缘才可以，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舍舍相是他不能现起。比如说是我们人啊，一刹那间呢，我们投胎了啊，投胎了，这个舍舍相是现出来了。为什么没有现出的天的舍舍相是呢？没有因缘，没有那个因缘，谁也不现起。也没有三恶道的这个舍舍相是现起，就是没有那个因缘，也就是或者你已经有，但是不发生作用。为什么因的这个运现起了，因的这个因缘发生作用了， 所以叫做要当官带诸因诸缘。这个运的现起，这个运呢一定要官带诸因诸缘才能现起，这就叫做呀升起官带，升起官带，不然它不能现起来。从这里看出来呢，诸因诸缘呢是自性空的，它本身没有体性，要现起要凭借因缘才可以，凭借因缘才能现起。所以这样你这样一观察呢，很多的佛法的智慧从这里出来了。就这个什么叫做称量形象依正道理思维诸运相言教的，就是这样思维。第一个要思维这观带的道理啊，一切法都是有观带的道理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背，这个背为什么能取身呢？因为这里有个解，有个解，有个解，所以可以能取身。所以取身呢，要观带这个解。说我们为什么会走路？因为你有足，要没足这件事不可以，你不能走路。所以一切法都是要观带因缘的。说施舍观带着。啊，这个升起的观带这样讲，这个施舍的观带怎么讲呢？为有名声、具身、闻声、施舍诸运。啊，施舍实在就是安利的意思。啊，没有这件事，我们把它安利出来。啊，这里没有房子，没有房子，把这个房子造出来。什么这叫做施舍，叫做安利。这屋没有这个书桌啊，没有书桌，我们摆上一个书桌子，这叫施舍啊。那么这指什么说的呢？为有名具闻声呢，施舍诸运。这个诸运有升起观带呀，也需要有施舍观带，就要有名，要有名具闻声才可以。这个闻声呢？身就是体的意思。这个文是什么？文就是字啊，一个字一个字啊，我们是汉文，这是一块一块这个字啊。这文就是字。这个句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名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字啊，用多少个字组织起来成为名啊，说方，这就是一个字，这也就是一个名，也就是各个，或者灯啊，灯光就是这些名哈。因字而有名，因名而有句，多少个名啊组织起来吧，称之为一句，称之为一句。多少句呢？就是成为一段了，很多很多的段落就是一篇文章了，或者一部书了。这叫做施舍。现在这个升起观带啊，升起来一件事，这件事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做运，名字为运，就是施舍用这个运呢来表示这件事。如果没有这个运的施舍，你没有办法观，没有这个名这个施舍的观带，你没有办法去观察，你心不能动。因为没有名字的时候心不能动，心不能动就不能观察。所以有升起观带啊，还要有施舍观带。所以这个观带呢有两种啊，升起观带、施舍观带啊。说此运的施舍，此运的案例啊，运的这个名字的案例，要当观带名具闻声。要凭借，你要比凭借名句闻声哈，是名余韵升起观带，施舍观带。再把前面这一段啊，把前面这总结起来，即此升起观带，施舍观带，即此升起观带，施舍观带，升起诸韵，施舍诸韵，说明道理。这个身体观带、施舍观带，也就是表达了身体诸运、施舍诸运的事情，这就叫做道理，这就是观带道理。 关在这里哈。这个唯识啊，唯识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不管是说大乘论也好，欲界实论也好啊，成唯识论、显扬圣教论、变通辩论这些论，他说的法门呢、啊，你要和其他的法门对比起来，他说的微细，他说的很微细的。你心一动就开始了，就从那里给你就观察了，就开始了。和别的法门不同，加上宣奘法师啊，他是汉人，他的汉文好，他在懂得梵文，由梵文翻成汉文的。我们和其他的这些翻译的法师对比起来，都感觉到宣奘是翻的微细，他稍微有一点曲折的地方，他能翻出来。你别的法师，你对照起来，哦，没有，看不见了。就是他也有的时候有意的把它略去了，有的时候也因为对于汉文的学习啊，再呀要再努力，这点也是关系的。所以我认为宣奘法师啊，他翻的这些经论，不管你是哪一个学派啊，你不要有门户之见，你就是学习学习啊，你会增长很多智慧。欲界是说明道理，欲界方便，是故说为观待道理。好，这是结束这一段文啊。这个说明这个观待的道理呀、啊，这是修欲界的方便。你想要修止观呐、啊，你想要修行啊。这个升起观待是你修行的一个方便，你知道这件事了啊，你修行的时候啊，会很顺的就相应了。你要明白这件事的话，是故说为观待道理，观待道理啊，这观待道理啊，这两件事，但在欲识的论里面，另一个地方还有很多解释的啊。云何名为作用道理？云何名为作用道理？为诸运生矣，由自缘故。有自作用，各个差别。这底下解释啊，什么叫做作用道理呢？是为诸运生矣。我们这个舍身显示这个运呢、啊，它已经因缘和合现起来了啊，由无而有了，由自缘故，有自作用，由它本身的因缘，由它本身的因缘啊，就是舍有舍的因缘，摄相行识有摄相识的因缘。这个舍呢，包括眼耳鼻舌身，前五根都是舍。都是舍运哈，那么眼有眼的因缘，耳有耳的因缘，乃至啊身有身的因缘哈，它有都有它本身的作用啊，各个差别，互相是不一样的，各有各的因缘是不一样的啊。这底下嘛就详细说出来，为眼能见舍，耳能闻声。这眼它能，它的作用啊，它能见舍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见闻呢、啊，包括根和识，这眼根呢、啊，它能够见这个舍，见这一青黄赤薄啊、长短方圆这些形象，形象它的功能啊，能把这个形象现出来。当然还要讲借光明现出来，但是能了别，了别这个舍相呢，那是识的作用，是识的作用啊。但是要没有眼根，眼识也不行。所以这个眼能见舍，有根有识的啊，合在一起的， 都包括在内了啊。而能闻声啊，能听这耳有这样的作用，有闻声的作用啊。鼻能够嗅这个香味的作用啊，或者是好香，或者是恶香啊。舌能够尝味啊，身能够感觉到楚啊，或者是舌滑，或者是冷热啊。意能够疗法，能了别各式各样的事情。这个舌声香味楚也是法，也是法，是法里边的一部分。意能疗法这个法字包裹了舌声香味楚，害他没有包裹其他的一切法，所以这个法是个通明，通明的啊，就范围很广大了啊，意能疗法。那么这就是六根呢、啊、有取静的作用，啊，有取静的作用啊，六根六识有取静的作用。舌为眼镜，为眼所行。那么舌声香味触法有什么作用呢？舌为眼的所缘境，那么这也是它的作用之一啊。为眼所行，为眼根所活动的境界啊，要没有舌了，这个眼根所活动的地方没有了。为眼所行，乃至法为意境，就是声啊，声音啊，是耳所活动的地方啊，乃至到第六这个法啊，依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这是意的所缘境，是意所行所活动的地方。嗯、那么它能够，这也就是它的作用。祸福所余，如是等类。于比比法别别作用，这个所余啊，所剩余的，前面这是说十八十二处啊，内六根啊，外六境，十二处，如果把六十也放在那，就是十八界了啊。那么十二处十八界啊，或者说把第七十、第八十也放。也加在那里，各有各的境界，各有各的作用啊，所以叫做所余，所剩余的啊，如是等类啊，就是一类一类的，眼是一类，耳是一类，眼只能在舌的境界上活动，而不能在声音那上活动，耳识耳根能在声音那里活动，而不能在舌上活动，所以是一类一类的，一个范围一个范围的。于比比法别别作用啊，于这一法这一法啊，都是个别个别的发生作用啊。所以眼有眼的作用，耳有耳的作用，乃至身有身的作用啊，意有意的作用。当知一耳啊，你也知道也是这样子，每一法都有它的作用。即此诸法个别作用，所有道理欲切方便，皆说明为作用道理。就是啊，前面说这一切法哈，是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法都有个别的作用嘛，这样的道理也是你修欲切的方便，你也需要明白这件事的，皆说明为作用道理，这样意思。云何名为正成道理？为一切运皆是无常，众缘所生，苦空无我，有三量故，如是观察。为有自教量故，有限量故，有比量故，有此三量正验道理。这底下嘛说这个正成道理啊，证明这件事成立了，是不是？是有这样的道理，那么叫证成道理。为一切运皆是无常，什么道理需要证成呢？为一切运皆是无常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都是有变化的，它不是不变的，不变名字为常，有变就是无常了。因为什么它会变呢？ 众缘所生，因为他是很多的因缘呢才成就这件事。成就这件事他本身就不真实了啊，所以他会变。这个众缘所生啊，这个缘本身也要变，所以众缘所生也非变不可。一变了的时候呢就苦了，这个人就会感觉到痛苦，就会感觉到痛苦哈。比如说这个快乐的事情人不感觉苦，但是快乐的事情要变，变的时候就苦了，所以称之为坏苦哈。这个原来是没有苦的，但是因缘一变就有苦了，所以一变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苦。因为苦的关系啊，就可以知道是空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原因呢，我们人的呀，就是因为知道有我啊，我要这样子就这样子，我要那样子就那样子啊。你说有苦，我可以把它消灭了它，叫它不要有，那么这就是我，当然我欢喜这件事，我可以把它拿过来，我不欢喜的消灭了它。所以这个人有我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啊安排这件事，但事实上做不到，做不到就可以知道是没有我的呀，所以叫做空。这个知道我有两种啊，就是寂运是我，一个离运有一个我，寂舍受想行识是我，这是寂我。第二个是离开了舍受想行识，另外有一个我。这个知道有我分这么两类。这个空呢是寂运无我叫做空，离运无我叫做我，就这样意思啊。离运无我那叫做我空，寂运无我叫做法空。因为观察舍受想行识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舍受想行识自性空也是无我，离开了想行识另外有我的我也没有，叫做无我。这样可以这样分别哈。就是说为什么一切运是无常的呢？因为是众缘所生，所以是无常。无常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苦，因为苦所以感觉到做不得主，苦要来的时候你不受还不行，此时苦必反现，你不能排斥的，不能你排斥，你排不出去的，那么就可以知道是无我，无我就是空，无我就是空。这样的事情啊，在我们不相信佛教的人来说也能知道世界上是无常，能知无常的道理明白多少，但是这个苦的道理不太明白，这个苦的事情不是太明白。世界上为什么苦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有智慧的人都未必知道，也未必知道是苦。比如说是我们举这个道理，举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说什么道理来，所以阿含经应该学，我们修这个大乘经应该学，阿含经也应该学。阿含经说什么道理呢？佛有一天问诸比丘，这是这个远远的那个树林子里边呢，这个木生出那枝叶，这个叶落下来了，有外边的人呢来了，把这个树叶子偷走了，把这个树叶子偷走了，你心里头感觉什么？问诸比丘，你心里头感觉怎么样呢？说我没什么感觉，他偷走就偷走嘛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好像照常一点影响也没有啊。我说是，哈哈。因为说你的衣服、你的衣、你的钵，或者你住的房子， 被人家破坏了，把那房子上玻璃窗户房盖被你破坏了，把你的衣钵被偷走了，你心里想说这时候我不舒服，我心里面会不舒服。说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的衣钵、你的衣食住被人偷盗取了、破坏了，你就会感觉到不舒服？那个树叶子被偷走了，你为什么就不感觉什么呢？说是我不懂，我不知道。我说呀、啊，就是因为呀，你对那个树叶子遥远的那些事情，你没有执着，你不执着，不执着是恶所呀、啊。所以他偷走了我无所谓的。你自己的生命有关系的事情，你知道是恶所了啊。所以他要把你给你偷走了，你就不行。知恶恶所，换一句话叫做是就叫做爱。所以恶也是有爱，恶所也是有爱呀、啊，就是有爱的关系。所以这样说，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苦的感觉。这痛苦的感觉从哪来的？从爱来的。这个佛，你看佛就是说世间是苦啊，无常是苦，从你本身的生活上啊才开始这件事，从外来的。这件事在阿含经你看到这里，你想一想，的确是这么回事。我的哥哥我的弟弟要死了，我心里也会痛，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死了也会痛，别人的哥哥别人的弟弟死了，我心里不敢讲什么。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恶所，你对他没有爱的关系。自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死了，有爱，有爱就有苦，没有爱就没苦。所以说无常啊，我们人世间的人呢、啊，思想稍微细密一点的也能知道无常的道理哈，知道多少，但是这个苦不一定知道，不一定明白。原来是在佛的开示里面知道，因为什么是苦啊？也就是因为是爱，爱为什么是苦？爱无常了啊，所以是苦。但是我们人呢，还非爱不可，所以就是非苦不可了。所以是苦啊，众缘所生苦，无空无我。这件事啊，因为啊无常知道多少啊，可是从无常要变了的时候会生苦，我们还不大明白。所以严格的说，无常也不明白，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无常，也还是不明白。我现在心里就想到梁武帝啊。梁武帝是，这我也认为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哈！能讲《大般涅槃经》，能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有著作，你看有这么大的智慧啊！在佛法里面是有一点，他也是用过功了的人呐、啊。但是要是做一个梦，我好像说过，有人把这土送给他，那么就行了，做梦行了。行了，向他的大臣讲，大臣说啊，这表示你能统一中国，因为他还是半壁天下，是在金陵做皇帝，北魏这一大片土地还不属于他，这表示你要统一中国。啊，他的太监就来了，派他大儿子萧明呢要统一中国，大儿子领了40万兵，一下子变成俘虏了，都叫北魏俘虏了。还有这种事情，你看学习佛法学到这么程度啊。结果是还有这一念贪心呢、啊、这一念贪心他从此就开始倒霉了，就开始倒霉，就是还是不知道苦啊，这个苦事还是不太明白。这个恶呀、啊、要扩大恶所，恶所还要扩大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佛法的道理也不是容易，不是容易明白。所以要证成为什么是苦，是无常，是苦，是空无我呢？要证成，要假借因缘来证成一下。哦，是苦，是无常。问题在这里哈。有三量故，有三量故，如是观察。这个证成怎么样证成法呢？有三种量。啊， 如实地观察，这就叫做正成道理。这个三量啊，怎么叫做三量呢？我有自要量故，有限量故，有比量故。这个自要量啊，怎么讲呢？自就是极，自则极也，到了极点了啊，不能够再向前进了，到了极点了就叫自。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这个教法啊，所说的道理。这个教啊，啊，表示一种道理，达到极圆满的程度了，叫做自要啊。这个量这怎么讲呢？量是正知的意思，中正的正，知啊，知识的知，就正确的知识，可以一直为准的啊。你合乎它，那就是正确；你与它不合，那就是不正确的啊。叫做量啊，正确的知识就是量哈。啊，这个自教量呢，我们佛教徒，我们尊敬佛啊，以佛说的教法名字为自教量。佛是极圆满了的人，大圣人，我们对他是有信心的，可以相信的，他说的道理我们相信，所以叫做自教量。那么这个自教量嘛，他佛说了，一切运皆是无常，众缘所生，苦空无我，所以我相信啊，符合自教量，所以这就叫做正验道理啊。有佛说了，所以可以证明这件事，别人说呢不一定啊，佛说的可以，我们可以信赖，所以为有自教量故，所以呀，相信这个道理，那么这就叫做啊自教量。我们通常说这个三法印哈，就是啊佛说的这些经啊，修多罗啊，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佛说法，佛的弟子都听到啊，亲在佛前听佛说法，那么这些又是成为圣印了。都是得无生法眼的这大菩萨，得阿罗汉的这些圣人，他们本身证悟了真理，又是听佛说法，所以他会知道这一部经是佛说的，是不是佛说的，他知道。佛要灭度以后的佛弟子，我们也没有看见佛，也没有听佛说法，我们只是怎么知道这部经是佛说的，不是佛说的？我们凭什么可以知道？佛告诉我们要符合三法印，符合以实相印，那么就可以相信，就是这么讲。这也就是有自教量，所以我们可以相信，是这样意思。佛不是说一定啊，像我们一般的说是哪一天、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天啊，有什么证明啊，说这一部是佛说，是经，是佛说的。佛不这么说。佛说那部书里面呢，和佛说的道理是相契合的，那就是佛说的。佛这么讲，佛这样讲，所以这叫做自教量，啊，这样意思。有限量故，有比量故，这个就是另一个说法了，哈。这个限量怎么讲呢？这个限呢？就是现前出现在眼前，出现在我们心思之前。如果说是我们现在是窗户是玻璃窗哈，如果是用纸糊的或是一道墙隔住了，墙外面的有什么事情不现前，我没看见，就是不现前。那么有中间有障碍，那就是不现前。那不现前的事情啊，不叫做现量，要现前啊，出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前，眼耳鼻舌身前五根之前啊，我们能得到正确的知识，我们从这里得到正确的知识，那就叫做现量。 限量。这限量的意思啊，就是你没有啊，中间呢没有障碍啊，你没有糜烂，没有糜烂，没有分别。这个糜烂怎么讲呢？这个因明入正理论上讲，他说是个例子来，比如在夜间，夜间的时候，有人把那个像我们在佛前烧那个香啊，那个香点着了啊，你在那拿着它在那转一下，我们旁边看的人就是有一圈一圈一圈儿，是一圈明，一圈光明啊，叫做香，叫做火轮啊，叫做火轮啊，一圈，其实只是一点点的火嘛，并不是一圈嘛，这叫做糜烂。我们这个右眼迟钝呢，所以就是看的是一圈，你要认为是一圈，那就是错了，这叫做糜烂。要把这一点不算数，不算数的，这是一个鉴别。第二件事呢，要无分别，要无分别哈，就是啊，你别说我们的眼识看见光的时候，看见光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心里面说哦，这是光，已经不是眼识了，这光就是有名字了哈，这是第六意识才有名字，眼识没有名字，眼识看见光只是一个名。眼识在那里明了一下，但是他没有说话，眼识是不会说话的，他不没有名字，所以不会说话。这个时候眼识所见的光是对的，要第六意识说出来的话也可能是对也可能错，就靠不住了，那所以那就不叫做限量。所以限量的条件呢，就是不要分别，不要加以分别，而也没有一些糜烂的境界，他能够得到正确的知识，这属叫做限量。限量，说这个因明上说这个限量这个事情呢，用这个限量比量啊，中因欲，用这个重新辩论道理呀、啊，也是一种方法，啊，大家讨论道理的一个规则。不可以犯错误，也是可以啊，但是要是从佛法的观点来看，那我认为还不能说那就是正确的知识，还不能那么说。我说这个道理挺好，这个刚才说这个观待道理哈。一切法的因缘所生啊，都是虚妄不真实。你这种观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不真实的这种智慧，要听佛说法，还要经过一番修行，你才能成就这种智慧。比如说我们的眼识或者乃至到第六意识不加分别的时候，你能看见诸法实相吗？我因为不能，因为你没成就佛的无分别智，后者是你都没成就，你那里面还隐藏着执着的。虽然他没说话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也不行，那个自在性还在那里。所以那个小孩子啊，天真无邪啊，说他也这个天真无邪很清净，其实很多的垃圾都在那隐藏在哪里。小孩子天真可爱，其实不是那么不能那么解释。他那一念是那个清净心里面很多的污浊都在那里了。等他的眼耳鼻子成熟了，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，那怎么能算清净呢？他的知识是正确的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这个因明上说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就是孤妄言子，我认为是孤妄言子。但是陈多菩萨也是大智慧人，他对这件事很有研究。但是那个时代啊，佛法在印度，这个外道很兴盛，常是同佛教徒辩论，所以需要立出个规则来，这也是对，也不能说不对。